谢主席，我们任务的授权是根据 CCW，我们再次开会，也以及2021年的指导原则，国际法要完全适用所有的武器系统，其中包括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和使用。哎，我非常高兴看到这项核心原则在几乎所有的建议中都有所反映，就此形成了共识。这些建议进一步阐述怎样了解自主武器系统，并保证它们符合规定，无论是禁止某些系统，还是说做明确的规定、规范或实践，影响其使用。这些是涉及到要支持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体系。我们这边的工作组在审议这些禁止规范的建议。我们想谈一个涉及到工作性质的根本的要素，针对一些建议，呼吁我们要认识到需要新的旧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和规范，因为为避免风险和挑战，这是必要的。我们想重申我们长期的立场，即在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自主武器系统方面不存在漏洞。国际人道法它限制各国在发展采购武器与战争手段，其中包括采用先进技术的这种武器系统。
我们以前说过，人工智能是一种职能，是加在武器系统上的。我们今天早上听说，这个致盲激光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武器之所以被禁止，是由于它的影响，不是它的类别。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法律文书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包括那些化学生物的武器。但是，人工智能所允许的智能，并不是一类武器类别，也不是一种特殊的效果类别。国际人道法管理作战的方式、使用武器的方法和后果，它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管理武装冲突，也管理这个武器系统的使用。它对这个技术本身是不置可否的。我们在发言中谈到过这个特性的问题。重点专组的结果应该是能够跟上迅速的发展，一个后追溯的禁止技术不会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小组应该加深了解这领域的行为。我们这个集团的重点应该是看怎样遵守人们所理解的国际人道法原则，保证各国制定的准则能够符合国际人道法的严格要求，特别是在系统和使用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强有力。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联合国、美国所提的联合建议，清楚地表明了，可以仔细看看人道法的原则，来看这些系统的特点。我们进一步合作，可以了解怎样实施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有助于有效地保证各国都能够明确知道这规则怎样实施。这种做法应该保证明确的共同的看法，知道这些自主性的使用和程度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接受，而且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它有助于我们继续建立工作组、建立专家组去探讨最佳做法，并且谈谈一些积极措施，指导研发和使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最后，我们还要指出，自主系统有可能会通过更好的实施国际人道法，分析有关的证据，及时的做出分析和判断。这个原则在有些建议中谈到了，更好的决定意味着更好的成果，它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谢谢主席。